2015年3月6日，在一次处对象失败之后，张文敏就把自己的烦恼说给了招琴听。招琴在问清楚他的住址之后，不听劝阻的就打车赶了过来。晚上8点钟，二人在市人民路上的一个酒馆吃饭，服务员向他们推荐了一种叫松赞干布的藏酒。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吧，二人都是喝了很多酒。可是让张若敏没有料到的是啊，这种酒甜甜淡淡的，后劲儿就大得惊人。到了晚上十时许，他已经身子歪歪扭扭的站立不起来了，周琴就只好搀着他送他回家。扶着张若敏进屋上床躺好之后，周琴没有马上离开，他轻轻的帮他脱掉鞋子，静静的就坐在了床边，然后又用湿毛巾帮他擦脸，端茶水给他漱口，照料的那是十分仔细。迷迷糊糊中，张若敏就感觉招琴的脸庞格外动人，或许是酒精的刺激，他轻轻地摸了摸招琴的手，而招琴顺势的就和他纠缠在了一起。等张若敏彻底清醒之后，他顿时被身边还在熟睡的招琴吓了一跳，他惊叫着披上上衣翻身下床。这惊叫声把招琴也吵醒了，他迷惑不解地看着他。张若敏在回忆起昨晚酒后放纵的情形，顿时伏在桌边那是悔恨不已。看着他伤心的样子，招琴表白说，姐姐你别伤心，我对你是真诚的，我不讲假话，我今年24岁，你是我的第一个，我保证会爱你一辈子。一听这些，张若敏惊讶地抬头看着招琴，摇头说道，
不，我们之间现在还没有爱字。
听着张若敏讲完心里的秘密之后，招琴动情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到一起啊？你以前的情况我可以不在乎，你即便对我没有感情吧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培养。
不，我们之间差异太大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张若敏痛苦地摇头，然后抽泣不已。
不是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
招琴追问。张若敏斩钉截铁地说，
因为我不爱你。
不爱我？为什么？周琴被激怒了，他大叫道，
我们已经有了肌肤之亲呢，我的第一次都给了你，你过去的我不想去计较，我只要你以后对我真心，我不会告诉家里的，我保证会爱你一辈子的，但是你也要对天发誓，保证不背叛我。
见张若敏不吭声，周琴又走到他跟前，你说啊，你保证不背叛我。张若敏被他吓得浑身瘫软，就只好跟他说，天太晚了，你走吧。可是不料招琴却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
让我走，我已经把自己交付给你了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是不走，永远不走，我一直会和你在一起的，你去哪里我就追到哪里，你信不信？
说着他摆出了一副要豁出去的架势。深更半夜的，张若敏不想把邻居给吵醒，因此他虚晃一枪说，好，我答应你。他原本简单的以为这个主意可以暂缓燃眉之急，可是招琴一听啊，却马上转怒为喜，上前紧紧地抱住张若敏亲了一口，然后穿好衣服高兴地就离开了。招琴走后，张若敏一个人呆坐在房间，一种巨大的负疚感从心底汹涌翻滚着。2015年3月7日下午下班的时候，也就是张若敏违心地答应招琴的第二天，张若敏从幼儿园里一出来时，就看到门口接孩子的人群中赫然站着一名手捧鲜花的青年。等青年走近之后，他才发现他居然是招琴。张若敏羞的是满面通红，就在招琴把鲜红的玫瑰递给他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接，慌乱的就钻到了旁边的小胡同。之后张若敏一连几次都是躲着招琴，他想招琴这样20多岁的毛头小伙，热情和冲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他相信时间会抹平一切。就在第二天，苦苦思念张若敏的招琴总算是打通了他的手机，他就跟他说，我正在去浙江瑞安的列车上，公司派我出一趟差，大约有20天的时间。闻此，张若敏的心情顿时就松弛了下来，他高兴地对招琴说，那好啊，我们都需要冷静地考虑一下。可是话未讲完，招琴却一下子就将电话给挂断了。3月12日，张若敏的妹妹张若杰来给姐姐介绍一个对象，对象叫吴刚，35岁，工作单位也不错，张若敏就答应了。 但是他忧虑重重地把昭琴追求他的事儿告诉了妹妹。听完姐姐的诉苦之后，张若杰就责怪姐姐不要糊涂啊，趁早和昭琴一刀两断。说完他就强拉硬拽地带着姐姐和吴刚见了面。对此出差在外的昭琴似乎有所预感，他一连几天都去打张若敏的手机，可是虽然通了吧，却一直无人接听，他整日是寝食难安。于是于3月25日便提前返回了，在归途中也是不停地拨打着张若敏的手机，结果很快他的手机就没有电了。他心情郁闷地望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风景，心中一时是悲情无限。车到邯郸之后，天色已黑，一出车站，昭琴就站在广场的一公用电话亭去拨打张若敏的手机。这次用固话打的时候，张若敏接通了。张若敏说他在石家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，说完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昭琴有些失望，他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打车去了张若敏的住处，果然发现张若敏家的屋门紧闭没人。3月26日一早，昭琴没有去公司上班，而是偷偷的又是来到张若敏所在的幼儿园。他的心里忐忑不安，既希望他在，又盼着他不在。他想如果他不在，那就说明他昨天真的去石家庄亲戚家了。这会儿正是孩子们吃饭的时间，他来到小班的窗外，却见张若敏如往常一样正在给孩子们分饭。眼泪一下子从昭琴的眼里喷涌而出，他难过的离开了。下午昭琴就等在张若敏下班的路上截住了他，质问他为什么撒谎。张若敏把头就扭向一边，冷淡地说，昭琴，你以后别再找我了，我觉得咱们不合适。说完他就骑上自行车就走了。4月1日，一连七天都没有上班的昭琴接到公司电话，告知他因为无故旷班被除名了。此刻被爱情之火灼烧的神魂颠倒的昭琴，他再也顾不上这些了。这一天他早上五点就起床，守在了张若敏去幼儿园必经的路旁，然后悄悄地跟踪着他的行踪。他从早晨上班，下午下班，一直到他晚上九点熄灯入睡，昭琴都没有发现他跟别的男人有接触。这天深夜，昭琴无法入眠，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头脑中就产生了。4月2日是张若敏的生日，他想要用这个机会对张若敏的爱情做最后一次挽救，如果不成，他就与他同归于尽。这天是周六，这天昭琴早早的就买好了鲜花和生日礼物，就来到了张若敏住的公寓前，可是敲门却没回应。但是他感觉张若敏就在里边，于是他干脆就坐在门口等着。早上7点30分门开了，张若敏是出来倒垃圾的。哎呀，一见门口的昭琴，他吓得赶紧关门，可是还没等他关上呢，昭琴就强行的挤进了屋里。张若敏有些生气的对昭琴说，你走啊，我们之间不可能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昭琴则拼命的压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他就逼问张若敏，如果你这样，那我该怎么办？
什么叫你怎么办啊？我说过了，我们不合适，恋爱是两个人的事，你干嘛非要缠着我？
张若敏瞪着眼睛反问他，可是昭琴却激动起来，我缠着你？那当初又是谁骗走了我的第一次啊？张若敏是找不到啥有力的话反驳他，他说，那是你情愿的呀，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爱过你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一头热。可偏巧啊，一房屋没锁，张若敏刚认识的男友吴刚这时进来了。吴刚见二人争吵，就冷笑着用手指着昭琴的下巴，戏谑道，我说小伙子，你这胎毛还没退净呢，就想媳妇儿想疯了。昭琴被激怒了，他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早就准备好的刀来，对着吴刚连连的刺了过去。吴刚猝不及防，被刺中了胸部就倒了下去。见此张若敏惊呆了，等回过神来之后，他惊叫着往外跑，可是却被昭琴一把又拽住了头发。他嚎叫着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呀，为什么？然后紧握匕首朝着张若敏的前胸猛刺，一刀两刀三刀，张若敏也倒在了血泊中。在不知刺了多少刀之后，昭琴这才扔下匕首，抱着地上心爱的女人，禁不住的嚎啕大哭。 他哭着用手机拨通了张若敏妹妹张若杰的电话，告诉她是他杀害了他姐姐，他要和他一起上路。也就在听到警车呼啸而至之际，招琴拾起地上的匕首，朝着自己左手腕处的动脉就狠狠地切了过去。警方赶到之后，将自杀未遂的招琴送往医院包扎，然后将其拘捕。经法医鉴定，吴刚被刺身亡，身中12刀，张若敏被刺身亡，身中72刀。得知招琴涉嫌故意杀人，一直蒙在鼓里的招琴的父母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，自己如此优秀的儿子，还有这重点大学本科学历的儿子，为何会执迷不悟地爱上一个大他6岁又离过婚的女人呢？他们嚎啕大哭，怨恨自己平时只是一味地忙着赚钱，而忽略了和儿子的沟通，让儿子竟然变成了一个杀人狂徒。从表面上看，招琴对张若敏似乎是一见钟情，痴情不改，但是这种爱却是不健康的，因为它是建立在张若敏的痛苦之上的。从这点上讲，招琴的人格就存在缺陷，他对感情的追求就明显的带着一厢情愿的成分，他把性看得过于神秘，在受到压抑之时也是无法排解，这就使得他对感情的追求显得偏执和自私，特别是把自己看得过于神圣，还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付出一次，那就得套牢别人的一生。不得不说，这种想法是幼稚的。往此案带给我们深思和警醒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说到这儿。在结尾处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，就是尚文的新专辑《触案惊心》最新专辑啊又上线了。对，就是现在，点击尚文的头像即可看到尚文的最新专辑《触案惊心》。新专辑上线限免期，大家赶紧去收听。在新专辑里边别忘了留下您的脚印，留个言，点个赞，再来个五星好评，尚文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。走吧，咱新专辑里边见吧。